伊犁被提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伯沙撒王的面前，要为他解析粉墙上指头所写的字，因为通国的哲士都不能为王解析。伯沙撒还要用身穿紫袍、项带金链，在国中位列第三，这些丰富的赏赐奖赏那个能解答的人。不知道但以理有没有为他解梦得赏赐啊？
有是有，但是却不是因为得奖赏。请刘文念第十七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王。
但以理来到巴比伦王宫，并没有忘记自己在神前的尊贵的神仆人的职分，虽然厚赏当前，是国中每一位官员这事都垂验的，但是他不为名利所动，在王前表白他不要这些个赏物和赠品。他与三位同伴一心以神的荣耀为念，起先是不以王的膳食玷污自己，现在要轻看伯沙撒的赏赐，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更美的基业和赏赐。他在王前勇敢地指责他的罪过，希望能够唤醒这位昏昧的王。请刘文念第十八到十九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，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王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升降。
当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时候，但以理可以说是与王相当的靠近，得王的尊重，他也非常尊敬这位君王，但是绝对没有阿谀谄媚的意思。他指出神把大权荣耀给王，使他超越世上的列国君王，甚至于可以随意升上升降官位。总之他就是金头政权中最有权力的君王了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惧怕战惊。可惜的是他因为狂傲自大而遭神的管教。请刘文念二十到二十一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与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路滴湿。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
在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，了解了尼布甲尼撒的为人，他得了大权柄而心骄气傲，行为刚愎，得罪了神，为神所管教，而且神的刑罚来得正合时，神给他一年的时间改变自己的骄傲的态度，要他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行事，但是他仍然高举自己的荣耀，以致所做的梦兆应验在他的身上，结果得了如野兽般的疾病，被隔绝在外与野兽同居，直到七年期满了，他认识神是掌管万国万王的主宰之后，神才恢复了他的健康。
我相信神这样子的管教是表明神爱他，使他不至于越陷越深以致灭亡。我也相信伯沙撒王应该知道这些历史的呀。
是的，正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当人做了不知道的事，处罚就会比较轻一些，但是伯沙撒王却是明知故犯呢。请刘文念二十二到二十四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伯沙撒啊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事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 因此从神那里出指头来写这文字。
伯沙撒王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，他对但以理所述说的历史并非无知。但以理指出他虽然知道这一切，却仍然向神显出狂傲与自大，他亵渎神的圣物，并且亵渎赐生命气息的真神，把荣耀归给人手所造的假神，惹神的怒气，因此神用指头写字来指责他的罪。
但以理的语气直率真挚，听起来他蛮有把握能够为伯沙撒解说这些粉墙上的文字啊。
是的，我们曾经说过了，就像摩西在法老的家中一样，但以理在宫廷中学了各样的学问，而且是语文专家，懂得当时通用的亚兰文，要解释墙上的文字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些个哲士们应当也明白这些个文字，只是却不知其中的奥秘，所以无从解答。
圣经不是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，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吗？但以理因为心中有神的圣灵，所以能够明白神的奥秘，对吧？
是的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个文字和讲解吧。请刘文读25到28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25到28节，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。讲解是这样，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。
神数算巴比伦国的日期已经到了尽头，神赐给人的权柄有一定的期限，就正像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，金头的政权期限到了，神就要收回他的权柄，交给银币来代替。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实现，但是神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正像传道书3章1节所说的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神借着伯沙撒王的无知和狂傲数算了他的年限。
假如伯沙撒不是这么狂傲，心中无神，反而是敬畏真神的话，相信他的寿数就不会这么短促了，
最低限度不会死得那么悲惨和羞辱啊。提克勒的意思就是圣经所常用的舍克勒，是代表分量的轻重，古代的君王放在神的天平里也不够神所要求的分量，其实世人都是这样，就正像诗篇第12篇所说的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。
我看只有一个人能在神的天平里称得出重量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了肉身的救主。
是的，感谢应当归给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已接受了救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他的重量就归给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天平上也就及格了，这都是他的恩典呢。
请问乌法尔辛是什么意思呢？
在第28节的比斯勒与乌法尔辛，它意思是相同的。乌法尔辛就是分开的意思，就是巴比伦已经分裂为马代波斯的意思，比勒斯的意思是跟波斯一样。
你是说这整段话的意思是神已经数算过你的年日到此完毕，因为你在天平上显出亏欠，你的国将分裂为马代人与波斯人。那这么看来，波斯马代好像很轻易地得到巴比伦的江山啊。
根据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信罗方的记载，马代人攻打巴比伦是把流入城市的幼发拉底河，也就是伯拉大河的河水抽干了，让它改道，然后大军从河床进城。他们进城的时候发现宫中的人都是酩酊大醉，因此就毫不费吹灰之力就取下了巴比伦。
但以理真是有先见之明， 伯沙撒所提供的高官厚禄，他当时就直言相告，可以归还给你，可以归给别人，这一些官阶和赠品当夜就失去了价值了。
是的，今天我们对世界的奢华富贵宴乐紧抓不放，岂不是一样的愚昧吗？当人一死，或是主耶稣再来了，都会变得一文不值了呀。
难怪主要我们把今生的富足储存在天上，那才是真正的财宝，有永恒的价值呢。
是的，聪明的信徒就有这样的智慧，让我们追求天上的荣耀，那才是永不朽坏、永不衰残、永远的基业。现在我们来到事件的结尾了，请刘文念第三十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三十节，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。
伯沙撒寿命太短，那是因为无知，向神显出高傲所致。他的失败成为后代千万人的鉴戒，叫人在富贵中不可以打盹儿。金头政权就是这样丧失在他的手中了。接下来是银币的政权，请刘文念第三十一节。
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，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，娶了加勒底国。师承啊，请问这个大利乌是谁呀？
史学家有几种说法，有人说他就是古列，但是又有人说是古列手下的一名大将。但以理说他是马代族的后裔，他率兵攻打巴比伦，被任命为首领。
无论是哪一种说法，这个人能够成为王也是神所派定的。但是我想神所看重的是古列这个人，因为他是神所预知的，借着他要释放选民，重返重建圣城圣殿啊。
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强大帝国的结束，他的倾倒叫人惊讶。这个坚固无比、为人所认为不会倾倒的帝国，竟然在一夕之间完全沦亡了。这更提醒我们要专一的信靠神，敬畏他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的所作所为才能够存到永远呢。
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倾倒的教训，使我们更加不敢自夸，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指着他夸口。古代的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都是极其强盛的国家，如今是一去不回头。因此专心倚靠神，才能够使我们站立在万古磐石之上，永不动摇。